饥苦。世间的人往往以聚积财富为乐，像辛勤的蜜蜂和蚂蚁一样，整日忙忙碌碌的劳作，永远没有终日。最终，蜜蜂积聚的蜂蜜会被人取走，蚂蚁建造的蚁窝也会遭水冲刷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积聚的结果只能带来无边的痛苦。无著菩萨曾说，利养是束缚的因，应断除妙欲；名声毫无实意，应断除贪执。如果没有知足少欲的心，聚积财富只会增上苦恼。安乐和善法增上的窍诀是知足，依之恒时获得快乐。因此，彻底舍弃希求今生名闻利养之心，恒常精进，无散修持，才是对死亡真正有利的正法。鸡雀八云：若于患财不知足，精勤积攒终遗留，独自积累他人享，此乃心语当牢记。至尊人达瓦也云：除三法衣以及钵盂等自己生存必须资具外，黄金珠宝等等其他物，芝麻毫许自己亦莫值。智者寻乐者云：身与交诈生长邪命因，过享性财善行减退缘，应当根除美味之贪欲，衣食气质墙角岂非礼，不要再为积聚而辛苦了，自在的生活吧。壬午年3月29日，2002年5月11日，真乐。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。贪财的人认为财富是真正的快乐，恋欲的人认为名声是真正的快乐，贪欲的人认为情爱是真正的快乐，有志的人认为修行是真正的快乐，真可谓五花八门，各说不一。其实如果善加分析，以世间名利妙欲为目标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。麦彭仁波切说，被分别念波涛冲卷的人，修行得不到快乐的机会。侨居美国的葛罗仁波切也告诫西方人，你们西方人财富如同天人一般，其实就像睡在荆棘上面，无论如何翻身也始终没有快乐，内心烦恼没有熄灭的人是毫无快乐可言的。世间的所谓快乐不过是轮回的因，对这种如幻之乐越贪执，只会被轮回漩涡裹得越紧。只有彻底放下我执，方能获得永恒之真乐。壬午年3月30日，2002年5月12日，绝情。从世间的角度来讲，绝情是不合常理的。有言曰：非亲有义应可敬，事有无情不可交。然而真正看破红尘的修行人，不顾及情面，远离恶浊之熏染，是非常有利的。普琼网1031至1109曾医治众敦巴11年，是噶当派三大格西之一，也是噶当派口诀系的开山祖师。他曾说过，如果孜孜不倦地实修，则如同铠甲上的鳞片，一旦掉落下来就再也不能拼合复原。同样，真正修持正法的人也不可能再与贪婪惊世之凡夫俗子同流合污了。如果对迎合屈从之行深恶痛绝，就会与世间那些为魔所牵引的人格格不入。他们不高兴不满意是他们自己的事，即使他们诽谤讥讽，也绝不低眉逢迎。 哪怕除了一星半点的口粮之外别无所剩，在此期间也应安闲从容地修持善法。如果善法增上，自然可利益他众。所以我们平时没有必要看别人的脸色，对别人唯命是从，要有自己的主见，小范围暂时的顾及情面只会影响究竟修法。如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那就不划算了。亲友眷属财物威望，这些世间人苦苦追求的目标，究其本源都是痛苦的虚假幻象。桑巴加惹说过，贪嗔的根源是故乡，痛苦的根源是家庭，贪欲的根源是财物，散乱的根源是故情，这一切均应舍弃。克怎巴针对眷属之过患曾感慨道，逝者除师都是令善法散乱的因，今生不应交往其他人，顾及情面的墙应彻底坍塌。巴瓦也说过，威望越大苦越多，敬上护下事不断，关爱平等积财富，接送痛苦无了时，万物俱备难得乐，以厌离心依静处。做一个绝情的人，即使亲朋好友想不通，也只会对他们有利，而不会对他们有害的。壬午年四月初一，2002年5月13日，福藏。一说到福藏品，很多学佛的人都认为是宁玛巴特有的，这种想法完全是孤陋寡闻的标志。佛陀在显宗的现行等持经中云，一旦吾屈辱灭尽，一体法宝留于世，诸佛菩萨受持后善写装入宝切中，藏入佛塔地狱莲，交付天龙等众生，此等经典恒不灭，如同天人之境界，未来因缘成熟时，无论种姓之大事，以佛菩萨言开取，如愿利益诸有情。正法摄持经也云，阿难，何人为正法长久注视，将法书于纸上隐藏而供养，能获得四力，何四？得佛也。可见佛陀早已明示福藏之由来，只是我们翻阅的经论太少，才会有此误解。不论怎样，福藏品在末法时期的利益实在无法估量。福藏大师班玛朗巴说过，此法度化着实多数众，甚深无缺无障亦广大，仅依部分教言也解脱，是故苏醒佛性有缘者，意念死亡精修福藏法，一生必将获得解脱道。着实福藏法有信心者，曾经已见莲师并发愿，皆为有缘善根者当喜。关于福藏的功德、道理、辩论等解疑，在班玛朗巴撰著的《福藏大史》中有详解，有兴趣者不妨一读。壬午年四月初二，2002年5月14日，气球。澄净的蓝天上，时常漂浮着各式各样的气球，它们色彩斑斓，形态各异，大小不等，小的若粉拳，出生之婴儿即可把玩，大的若房屋，可以承载若干彪形大汉。有的是为了欣赏，如节日喜庆等活动，有的是处于商业目的，如悬挂广告标语之类。但不论如何千变万化，有志之人均知其内在实质只不过是一团虚空而已，一旦遭遇不利外缘，即当下破灭。同样道理， 如果一个人名声再大，财富再圆满，眷属再多，除了诸佛菩萨应是化现以外，均与气球无异。当居于高位之时，众人趋之若鹜，潦倒之时，则如树倒猢狲散。世人说，猫得势雄胜虎，凤凰落魄不如鸡，名利实在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卡巴格西说，名声是魔王的诱饵，力量是束缚的绳索，福报是善法的威严，不应将这些毒品当成药。世尊传里描述一群修行人互相诅咒时就说，愿他具有大福报，或愿他成为国王。可见具有所谓福报的人反而会有解脱之障。丹巴桑吉的大弟子丹巴甘格曾在上师前祈求五个悉地，愿我成为无家可归的人，愿我成为无有财物饮食之人，愿我成为没有亲友的孤寡之人，愿我成为何人也见不到之人，愿我不要有芝麻许的世间福报。发愿之后就前往祭地精进不懈的修持，终获不共之等值。富楼那请问经云，自身不谋诸资财，即使获得也舍弃，精起唯求身佛法，护持清净之戒律。真正的智者应唾弃名利，崇尚佛法与境界。如果一个修行人仅仅具有世间名利，那即与气球一般，无有丝毫实质。世事幻想不过是镜花水月，功名一枕黄粱，家人一堆白骨，只能成为流转的因。壬午年四月初三，2002年5月15日，经语。听说宏源的根敦坎普不顾年老体衰，专程从几百公里以外赶至成都，前来看望法王如意宝。我连忙赶到他下榻的隆基招待所407房。那是一间十分简陋的双人房，除了两张陈旧的木床、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桌以外，房间内别无长物。尽管如此，他老人家却满脸洋溢着如处天境般的笑容，虽然年届70，脚不方便，却显得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。我曾在学院于其座前聆听了《宝性论》《中观庄严论》等13部大论，他对我的恩德至深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手拿长长书架的瘦小身影。他年轻时曾在各地求学参访，精通显密经论，但并不以此为满足。他当时在学院的住房离我的木屋不远，时常在深夜2、3点，当我一觉醒来时，他的窗户已透出了昏黄的灯光。每次我蹑手蹑脚走近偷看，他都是在全神贯注地钻研经论。记得那年上师从新龙回学院，熙熙攘攘地迎接人流中，唯独他仍手捧经书，沉浸于书的海洋之中，显得那么卓然独立。他的精神影响着我，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时时以他为榜样而不敢懈怠。我们倾心交谈了很久，他一直用和蔼的目光看着我，使我感到一种深切的温暖。他说他现在一直假装生病，对一切外事不闻不问，整天待在家里，一心一意只管念咒，十分悠闲。侍者告诉我说，上师自去年到北京高级佛学院传授宁玛教法回来，直至前几天一直闭关止语。他在门口写着，我病得非常严重，请勿打扰。 他们准备明天上山，后天又开始闭关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修什么法，但估计应该是无上大圆满。他的现状令我异常羡慕，如今的我常常不得不受制于外界环境，但虽然身在城市，心却时常驰往寄地，虽然口中胡言乱语，心里却渴望着止语，虽然内心横时起心动念，却向往安住的境界，不知晚年能否遂愿，可以像他那样静心修持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，精力充沛时应博学多闻，一旦法融入心以后，就应像他那样实修。如果一直停留在表面修善的分别妄念中，何时才能安住呢？壬午年四月初四，2002年5月16日，爱见。藏族有句谚语，草地上种了箭很容易拔除，心中的爱箭就难以自拔了。爱欲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利剑，佛在《出药经》中云，犹如自造箭，还自伤其身，内箭亦如是，爱箭伤众生。难怪西方人也将爱情比喻为丘比特的箭，虽然无数文人用美文加言赞叹褒颂过他，但只要是箭都会有危害的。本诗传云，从爱生忧患，从爱生怖畏，离爱无忧患，离爱无怖畏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爱恋是产生痛苦的根源。且不论爱别离苦，即使形影不离的恋人，也会因彼此执着而引生无穷痛苦。美色如霞转瞬空，弦歌似水弹指命。世间情感如同朝露，转瞬即逝，深陷爱河而难以自拔，只会徒增烦恼的牵绊。如何才能得以逃脱呢？佛经中的一段公案将此答案告诉了我们。曾有一驯象人将千辛万苦驯服的大象献与国王，当他与国王骑着大象去到森林里时，大象因嗅出母象气息而狂奔不已。国王责怪驯象者，他回答说，他的贪心增长，铁钩及绳索皆无能为力，我只能调服他的身体，却不能调服他的心。那么此等众生的身心，何人皆能调服呢？唯有佛陀。的确，牵缠俗缘觅爱河，唯有佛陀拯救之。楞严经也有入大爱河令如解脱之说，要逃离爱河，免重爱箭，解除怖畏，唯有修习佛陀的教言。苏轼也有诗云，欲平苦海浪，先干爱河水，欲救众生与轮回之苦海，必须先斩断儿女情长之束缚。在漫长的人生中，遭受爱箭痛苦的人有多少呢？壬午年四月初五，2002年5月17日，勿扰。年时美翠，夕辉朗耀，时光飞逝如电，一去而不复返。从获得侠满人生至命归黄泉，匆匆几十年，转瞬即逝。世人也有纸币非宝，寸阴是金的说法，对于修行人而言，爱惜时光更是极为重要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转身为一婆罗门，在一净处修炼，帝释天为其所感，欲赐西地。 婆罗门回答说，我没有其他愿望，如果您要赐，就赐予我您不来的西地吧，否则我会因您来而导致散乱。由此可见，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说，不打扰他是对他最大的恩赐。有位居士也曾告诉我，他最怕别人上门或打电话，特别耽误时间。学院的一位堪布也说，为了怕别人趁上门办事之际谈论没完没了的话题，我宁可走很远的路到别人家里办完即归，不至耽误时间。真是这样，对时间无所谓的人，感觉与人交谈是一种享受。真正了知生命无常、暇满难得的人，却宁可舍弃财富，也不愿空耗时光。那公巴大师说过，人们与其谈论许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，不如拜读诸佛菩萨的传记，了解彼等从当初直至后来是如何实践的。只有这样，才是其为善妙，不会被光骗的呀。世间的文学家鲁迅在《门外文坛》中也说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岂不是无异于谋财害命？所以即使你不能自己修行，也千万不要谋害其他修行人的生命财产。壬午年四月初六，2002年5月18日，表演。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舞蹈者，他们的舞蹈有的精彩非凡，扣人心弦，有的却平淡无奇，索然寡味。什么是最优美的舞姿？世间与出世间的人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在国际舞台上可谓辉煌一时，他曾建立了自己的国家，并在联合国一手持枪一手持橄榄果为和平而宣誓。虽然世人对他的举止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但他也算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了。如今72岁的他，虽然已经被关押在战火飞扬、濒临倒塌的房屋里，仍然十分珍惜时间。十年来一直坚持晚睡早起，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，其余的时间都在为他的和平而战，甚至不愿意为刮胡子而耽误时间。他说，每天用15分钟刮胡子，一个月就是7个钟头呀。且不论他的努力是否有价值，他的观点是否正确，但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现在的人白天忙忙碌碌地在人群中打滚，晚上迷迷糊糊地在被子里昏沉，中间啰啰嗦嗦地在闲谈中度过，一天有多少时光用于修行？若能每天早起1个小时，晚睡1个小时，一个月就节约了60个小时。舞蹈者为了跳出动人的舞姿，都不惜勤学苦练。一个修行人没有珍惜时间的概念，就太不合理了。修行人也应慎重选择自己的角色，不要做表面的修行人。任达瓦说，通过精进文思并断除今生贪执而修，除此之外再没有令诸佛菩萨欢喜之事了。生旦净末丑，不仅仅囊括了世间之人，也包含了各色各样的修行者。表面行善实无羞耻的人，只能成为徒增笑料的丑角，甚至不如丑角。至少丑角可以给人带来愉快，而这些人不但于己无力，也祸及于人。在扮演一个修行者的角色之时， 是表演外在千姿百态、哗众取宠而内容空虚的舞姿，还是内在实修实证但外表却平淡无奇的舞姿，实在值得我们深思。壬午年四月初七，2002年5月19日，长乐。如果一个人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，痛苦自然可以转化。遭遇任何违缘和障碍时，让心放松是得快乐的秘诀。三八家人说，心若精进的去执着，痛苦和贪嗔永无间断。若了知令自心放松的方法，快乐将永不分离。恰尔卡一西多吉大师是藏地有名的大修行人，他精通显密，相续中升起了无伪的菩提心，创建了恰尔卡，并摄受了900多位僧人，住世75年。他曾对弟子告诫道：恒常令心快乐，时时刻刻观修心，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我执，对一切众生有报恩之感，这就是修行的殊胜窍诀。修行人应随时随刻都保持一颗安详的心，行住坐卧都应观心的本性，遇到痛苦不怨天尤人，遣除我执，修习四无量心，即使做了噩梦也应观修空性，没有必要想方设法显出，对一切都不应执着。卡巴格西说，若不知取舍，所作所为永无快乐之时。了知取舍的智者，遭遇违缘也会成为助缘。所以要获得快乐，必须要有正知正念，要了知取舍。若不知取舍，一切皆是徒劳，不但得不到快乐，反而增上苦恼。朗日唐巴格西说，在寂地朴素无华的生活即可，放弃徒劳无益的积资；昼夜行持善法即可，放弃徒劳无益的寻找亲友；在卧榻之上调伏自心即可，放弃徒劳无益的随顺他人；令师生喜以修行供养即可，放弃徒劳无益的寻求利养；以布施的方式保护即可，放弃徒劳无益的念诵猛咒。心动神疲，知足常乐。如果具足正念，即可在有生之年的活动半径里散播出快乐的心语，制造出安详的氛围，闪耀出璀璨的光芒。壬午年四月初八，2002年5月20日，重要。所有的大恩上师，无论是集体开示还是单独传授时，都非常重视并再三强调增长善根的唯一窍诀——三殊胜。华智仁波切曾谆谆告诫弟子，修持善根无论大小，若以方便摄持，称为加行发心殊胜；善根不被他缘毁坏，称为正行无缘殊胜；能令此善根日日增长，称为结行回向殊胜。一切善法以这三种殊胜摄持是必不可少的。全知无垢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中也曾叮咛后人，加行发菩提心离小乘，正行灭实持之无自性，后行道用三轮净回向。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书中也说，无论做任何善事，都应以加行菩提心殊胜，正行无缘无相智慧殊胜，后行如梦如幻回向殊胜摄持。应当了知，若与三殊胜相连，即是所谓的随解脱分散，成为佛道之因。相反，若未以三殊胜摄持，则是所谓的随福德分散， 获得一次各自之善果后便会穷尽。所以如果想获得佛果，平时在行持善法，如念诵、供养、看书、放生、顶礼等，以及行持哪怕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善法，也应当以三殊胜摄持，此善根将如同滴水汇入大海，乃至菩提永不枯竭。回向菩提十分重要。中般若经云：须菩提，此善根唯为成佛而作回向，莫为获声闻缘觉果及其他果而作回向。可惜虽然我常常这样给别人讲，但自己在行持时却常常忘记，真是很惭愧。喇嘛亲，壬午年四月初九，2002年5月21日，谨慎。在密宗修法里，恭敬上师，对上师有信心是十分重要的。第八世噶玛巴1507年至1554，是藏地政教合一的大领袖，也是修行圆满的大上师。他曾说道：不管什么样的上师，即使没有信心，也不要观他的过失，更不能说他的过失。如果别人说的时候，也最好不要听，即使听了，也不要认为是真实的，哪怕真是这样，也要想这是上师的利益，并且随喜上师的一切所作所为，增上信心。又说，平时应观察自己的相续，若无悲心和正悟空性的见解，即使是上师要求自己造恶业等非法行，如果暂时放弃，也未违背上师教言。一些人说，只要依止一位上师即可，不需其他任何上师，这种说法是被着魔的颠倒非理所染污的表现。历史证明，无数的大德依靠多位善知识，以种种供养、成事、集资的方式而成就，此种事例不胜枚举。萨迦班智达也说，如果没有依照佛法，即使上师的话也可以不予理睬。宗喀巴大师在《世师五十颂释》中也有类似说法。不过我们也应提醒自己，上师的利益无法揣测，所做之事是造恶业还是利众，实在难以断定。认真思维方可抉择，千万不要轻易舍弃上师，因为上师是严厉对境的缘故，舍弃上师必然遭致金刚地狱的严惩，谨慎为妙啊。壬午年4月11日，2002年5月22日，钥匙。不论开启任何宝库的大门，都需要钥匙。开启佛的语言大宝藏，也需要智慧的金钥匙。否则，不论你如何念芝麻芝麻开门，宝库的门也绝不会为你洞开。大慈大悲的佛陀，无论说什么话，都有内外密、直接、间接等不同层次的含义，各种意乐根基的众生都会有不同的收获。这种特异的语言表达能力为佛具足，其他的人，不论你是智慧渊博的学者、学富五车的专家、闻名遐迩的智者，甚至断除烦恼的阿罗汉，也不可能具有如此通彻万物的语言。因此佛陀针对无边无量的众生，也会有开许和遮止，一说多，多说一，决定非决定，显现与空性等看似矛盾的多种说法。有智慧的人详细分析，不但不矛盾，而且有很深的意义。赞佛与颂云：开许或遮止，汝说一或多，有时说决定，有时说不定，相互皆无为。了知此意后，便会用智慧抉择佛的金刚语， 抉择了意不了意，四种意趣和四种秘密。开启佛语宝藏的钥匙，就藏在遍知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星星修习大书第八品的字里行间。只怕现在的人们事情太多，没有时间去寻找。壬午年四月十二日，2002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口红。偶尔在杂志上读得一文章，叙述一女工每月工资500元，却用300元买回一支名牌口红，令我感慨不已。且不论她本月开销如何支付，以如此高价买如此之物，实在可惜。对于浓妆艳抹，我向来不以为然，世间也有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曾使横额真体态，素面原无粉黛之说。为区区一支口红花费300元，真不如用来放生供养或者买书。要知道，世间粉妆玉琢的一切终将烟消云散，无论你如何将自己粉饰得云髻峨峨、修眉连娟、单纯外朗、皓齿内鲜，终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使红润的容颜转为枯槁面容，乌黑的头发变为星星白发。如苏东坡在《秋声赋》中所云：卧然丹者为槁木，依然黑者为星星，到头来仅落下一堆白骨。任何一个巨智之人也不能使自己成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，唯有增长自己的智慧，修正自己的品德，才是世上最庄严之饰品。将时间和金钱用于修饰外表，不如文思修行。谁不对举止娴雅的僧尼升起敬重之感？谁会觉得鸡皮鹤发、慈眉善目的老者有碍观瞻？如果通过修行发现自心的本来面目，才是令人视而不厌的美。不辨真正的美丑，实为当今世人之悲哀。我多想告诉世人，应当放弃毫无意义的修饰，寻找真正的美。壬午年四月十三日，2002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建议。如今，许多高僧大德们在汉地建立了许多佛学院，无论是2年预科，还是4年本科，甚至研修班等，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教学体系。这些学院戒律清净，教学有序，教学内容涵盖面很广，涉及显宗的各大经论，为各地寺院输送了大量高素质僧才，实在值得随喜赞叹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在教学当中往往将世间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，实在令人遗憾。的确，为了度化不同根器的众生，应该学习世间理论。藏地佛学院也有大小5名学科，但如果将世间知识放在首位，实在是本末倒置的行为。而且很多教学都只讲理论，不谈实修，许多出家多年的僧人尚不知如何调伏烦恼，更遑论调心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弊端。另外，很多佛学院都聘请在家人担任法师，使我不得不看到在家人坐在高高的讲台上，出家人恭敬地坐于下端的情形，让分别念厚重、执着心很强的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当然，有许多在家人知识渊博、修正很高，维摩诘就是以在家人形象度化众生的，但为什么不能培养一批出家人胜任此担呢？这也更符合佛教的历史传统。我想即使改革创新，也没有必要抛弃这一规矩。 汉帝也不至于人才匮乏到如此地步吧。今天于此胡言乱语一通，有否价值，还望有志者思维。壬午年4月14日，2002年5月25日。